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1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据北京官方媒体新京报报道，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12月1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中国外交部星期三12月12日拒绝证实国际危机组织雇员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中国被拘留。在温哥华被捕的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星期二获得保释，可能缓解和北京对此事件相关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12日表示，欢迎美国行政当局为解决华为首席财政官孟晚舟事件做出的积极努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据北京官方的媒体新京报报道，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在2018年12月1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据报道，报道引据来自有关部门的消息说，目前这一案件正在审理中。康明凯是星期二被拘捕的，许多国际媒体对于他在中国被捕的时间和地点提出疑问。一天前，中国官方警告加拿大政府，如不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完全取决于加方。星期三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指出，康明凯现在所属的非政府机构国际危机组织在中国没有登记，暗示他在中国的活动违反了去年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今年8月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亚洲会见了国际危机组织高级顾问康明凯，不过该部官方网站现在已经删掉了有关的信息。中国外交部星期三12月12日拒绝证实国际危机组织雇员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中国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有关康明凯的事情，目前没有相关的情况可以提供。不过他又说，如果真有此事，请放心，中国相关部门一定会依法依规来处理。陆康还说，国际危机组织没有在中国登记注册，他在中国的活动属于违法。与此同时，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三表示，他没有收到中国官员有关康明凯被拘押的消息，并表示正在寻求对他进行领事探望。一些分析人士对康明凯被拘留是否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有关进行了各种猜测。加拿大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在加拿大转机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有可能把他引渡到美国。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美国指称孟晚舟在涉及伊朗的交易问题上向跨国银行提供不实的信息，致使这些银行面临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而受处罚的风险。中国对加拿大施加压力，要求释放孟晚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12月8日紧急召见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威胁说，如果不放人，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拿大法官星期二裁定，孟晚舟获准在等待美国引渡期间以1000万加元获得保释。在温哥华被捕的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星期二或可缓解和北京对此事件的强烈反应。 当天传出的北京同意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以及增加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消息，令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外界一度担心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被逮捕可能对重要的美中贸易谈判造成的威胁并没有显现。经过三天的听证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法官星期二宣布准许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以1000万加元保释。孟晚舟接下来将听候有关引渡的司法程序，他下一次出庭时间是2019年2月6日。孟晚舟被捕的时机曾引发各种猜测，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受到广泛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12月1日在温哥华转机时被捕，而当晚美中两国首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可能令日益紧张的贸易局面获得缓和。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消息是在时隔几日后由当地媒体披露的。尽管特席会已经过去，这个消息仍然给市场带来震荡。投资者担心孟晚舟被捕若发酵，可能令刚刚有缓和迹象的美中贸易再度恶化。但在过去的几天里，双方都试图淡化该事件可能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采访的时候表示，孟晚舟被捕和我在处理的所有的事情，或者是本届政府的贸易政策班子在做的任何事情都完全无关。美国政府指控孟晚舟犯有欺诈罪，美方指出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和一家在伊朗展开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导致该银行从事的业务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12日表示，欢迎美国行政当局为解决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做出的积极努力。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人士非常清楚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任何美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和高层人士，如果愿意做出积极的努力推动这个事情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当然值得欢迎。1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干预司法针对孟晚舟的案件采访时表示，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或能推动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愿意干预司法部针对中国华为高管的案件。他说，如果我认为这有助于达成有史以来的最大的贸易协议，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我当然会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干预此事。世界瞩目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申请保释的听证会星期二12月11日得到法官的支持，在承诺交保1000万加元现金和房产、交出护照、佩戴电子监控设备之后，孟晚舟获释。在被羁押十天后交保获释的孟晚舟12月12日在微信朋友圈报平安，他说，我在温哥华已经回到家人身边，我以华为为骄傲，我以祖国为傲，谢谢每一位关心我的人，并附上写着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的华为标志图片。在孟晚舟获得保释之后，华为发表即刻声明说，我们完全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华为尊重我们运营国家和地区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我们期待及时解决这一事件。孟晚舟将在2019年2月6日就有关引渡美国的司法程序再次出席法庭听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纽约时报援引了解相关调查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盗窃大约5亿客户个人信息的事件，是中国政府，是中国收集情报的一部分。据信，与中国有关的黑客还盗取了美国医疗保险客户信息，以及享有保密级别的美国公民的信息。纽约时报援引两名听取过调查的人士的话说，入侵万豪集团网络的黑客据信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万豪集团向美国政府官员和军人提供酒店服务最多的酒店连锁店。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可能计划很快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以及网络和经济政策采取行动。纽约时报援引四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具体的行动包括起诉中国情报机构和军方的起诉为中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工作的黑客。此外，特朗普行政当局还计划对一些情报资料解密，展示中国至少从2014年开始建立数据库收集信息，包括保密级别的美国商界高管以及政府官员。万豪集团11月底披露了其网络被入侵的消息，也自行展开调查。路透社援引三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的话说，万豪集团雇佣的调查人员发现，入侵万豪集团网络所使用的工具、技术以及程序以前都被认为是中国黑客使用过，不过万豪集团从未公开证实网络入侵的背后有中国黑客。中国政府否认万豪集团网络入侵事件，中国政府否认与万豪集团网络入侵事件有任何关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12月11日在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开始从美国购买数量巨大的大豆。他还表示，华盛顿同北京在打电话讨论贸易问题，两国官员将举行多次磋商。特朗普说，在美中两国领导人12月1日贸易休战之后，中国政府已经重返交易市场购买美国生产的大豆。他说，我今天刚听说他们开始购买大量的大豆，他们刚刚开始。不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却表示，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开始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中美两国今年7月开始爆发贸易战以来，中国首先对美国的大豆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去年购买了大约 60% 的美国的大豆，总价值超过120亿美元。在中国7月对美国大豆加征 25% 的关税之后，大豆的国际市场价格暴跌至10年来的新低，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票仓、农业州的农场主造成重大伤害。特朗普还表示，中国将很快削减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从目前的 40% 降低到 15%。 他说，他们在审视立即实施，很快实施。特朗普政府官员星期二对路透社说，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电话磋商之后，中国计划削减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很可能也就是被引渡到美国受审。连日来，这消息在中国民间引发高涨的反美声浪。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内外夹攻，既要稳定中美关系，又要镇住军方和保守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满，习近平由此面临严峻的考验。救不救孟晚舟？怎么救？与美国谈不谈？怎么谈？北京要如何在两难中寻求平衡？孟晚舟事件是否让习近平的权威大打折扣？ 那么对于在星期二举行的听证会上，也就是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上透露出的巨量信息，应当怎么看？那么听证会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说，
从目前来看，辩方提出的几个理由似乎都很不充分，很多呢都是建立在一些想象之上，不能令人信服。孟晚舟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孟晚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孟晚舟他不仅是这种华为的象征，而且他实际上掌握着许多有极端重要价值的信息，比如华为和伊朗交易的内幕，比如华为和军方、和中共军方和国安系统的关系，这些都可能事关华为企业的生死，甚至事关中共政府的颜面。就这点来说，不要说1500万加元，就是几亿加元、几十亿加元的保证金，相对而言都微不足道。而且呢，孟晚舟和加拿大并不存在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保证金、房地产并不能够让孟晚舟不得不留在加拿大，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可以随时离开加拿大。所以假如孟晚舟获得保释的话，华为作为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应该说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对抗一些有关机构对孟晚舟的所谓的电子监控，那些电子手段最应该说是很容易破解的。所以这个从角度讲的话，这个保释并不是十分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保释孟晚舟可能有巨大的风险。
那么对于星期二听证会上透露出来的巨量信息，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受众的角度来看，应当怎么看？北京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说，
我觉得倒是可能会被保释，因为要保释，那就是要保证孟晚舟能够按时出庭啊，他能够不威胁到公共安全，保证公众对于司法这个制度的信心。我想孟晚舟他现在在加拿大，不可能华为能够通过什么手段这个或者是破解他的这个电子监控，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呢，这个现在加拿大它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我认为加拿大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连美国的报纸也认为美国这样做是愚蠢的啊，这个扣留这个让加拿大扣留孟晚舟是愚蠢的。这个三星诺基亚等等啊，这个也有将美国的这个产品卖给伊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为什么没有抓捕这个三星和诺基亚的人呢？为什么单单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动手呢？就可见呢，这个地方还真的不完全是法治。而且为什么美国的国内法可以成为国际法啊？当然，这个按照美国的国内法，也就是你将美国的产品卖给了这个美国的敌对的国家，好像美国就可以管，这样的一种这个长臂管理或者是长臂的司法，这个特别长的手臂的这样一种司法，就因为是买了他的东西，这个道理也比较牵强。如果从这个道理讲，那买了中国的东西的国家多着呢，尽管中国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先进，如果按照这个道理，那中国可以抓捕特别多的商人啊，因为这些商人可能买了中国的东西，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卖给了中国的敌人啊。所以这个美国从世界的警察到世界的法官，从这方面来看，这个他现在要做世界的法官了，从这方面来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在孟晚舟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官方多次要求加拿大放人，强调孟晚舟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 并把孟晚舟案件上升到违反人权的案件。对中国的这种说法应当怎么看？自媒体主持人小明说，
关于美国对其他公司的这种惩罚，其实这个并不是说针对华为的。此前日本也对很多企业进行惩罚，比如最著名的美国对东芝公司的惩罚，那个非常的严厉。东芝公司把一些特殊设备卖给苏联，当时加工核潜艇的这种推进设备，这个事情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东芝公司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而且东芝公司很多人也坐了监狱。这事情应该说并不是没有先例，所以从美国的以往的这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就说，至于孟晚舟是不是违反了法律，
嗯哼，
中国自己包括那个谁胡锡进，包括华为公司自己，他们都明确相信说美国和加拿大法律，他们非常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地方，因为华为和胡锡进这些人都相信美国的法律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交给法律来裁决，而不是由中国政府来裁决，更不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来裁决。所以他们这个说法是显得既不懂法又没有道理的一种说法，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那么孟晚舟事件是不是就像《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是让习近平面临挑战或陷入两难境地的事件？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学家观察家胡星斗说，
如果处理得好，实际上反而对他是有好处的。中国我认为不应当为了一个人一个公司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我们有这个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把它搞差了。这个现在呢，这个贸易战、科技战、这个人才战、什么教育战，现在都叠加到一块而且呢，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非常的恶劣。这个彭斯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了某种新的冷战。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是向社会主义公开的宣战呢，这个国内外他都认为现在美国呢实际上是新的麦卡锡主义，新麦卡锡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加法西斯主义中国那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超过了恐怖主义因为中国威胁了这个以美国为代表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秩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这个还是要避免冷战要尽可能的这个避免对抗要搞好自己中国本身就反对这个冷战的这个思维这个如果中国能够就像彭斯所说的，回到几十年前中美关系开始时的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这个回到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这个精神这个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特别是要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呐、这个法治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等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的要亮剑要亮。亮导弹、亮航母，更要亮官员的财产，更要亮先进的文明。如果能够朝这个方向做，我想呢是反而会加分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那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的说法？他认为习近平在这件事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到底是先处理好美中贸易纠纷，还是先救回孟晚舟，那么中共党内对于这种事情有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观察家胡星斗说，
只要理性一点的高瞻远瞩一点的就知道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理。就像刚才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虽然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与贸易战相比，那还是 我就认为不是那么严重，也不要把孟晚舟他个人啊掌握了多少国家机密似的，把他看得那么严重。也就是说呢，应当将孟晚舟事件与贸易战分开，啊，把它当成个别的事件。对于这个别的事件，应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或者呢，是通过某种交换条件，逐步的这个相互让步来解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处理好贸易战，这恐怕是最大的政治。这恐怕，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党内的共识。
嗯哼。
因为这个贸易战的话，那这不同于曾经啊，美国与日本，有的人说美国与日本曾经也有贸易战等等，这个完全性质不一样。因为美国与日本他们是价值观一致的国家，无论是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是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美国与他们都有贸易摩擦啊，但是总体上看，美国是鼓励日本、德国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发展的，不会把对方往死里整，但是中美关系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中国目前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这个中美关系，要处理好贸易战的问题。就像汪洋所说的，中美是最好应当是伙伴关系，但是呢，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承认美国主导的规则，中美之间，它不是领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呢，要做好这种妥协的准备。中国现在没有资格与美国对抗，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之手，力不如人万事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叫嚣什么不惜这个发动一场战争等等也不要去什么充当这个世界的领袖川普他就认为美国充当世界的领袖吃了很大的亏，毛泽东时代也要做世界的领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邓小平他就说我们不要去当穷国的头等等我们也不要去炫耀中国模式等等。我在凤凰卫视上也曾经对这个也做过评论这个也含蓄的批评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在现在在世界上它是边缘化的中国不可能成为这个西方的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够低调只能够韬光养晦这个来发展，只能够是妥协以这种无为而治，或者说以忍辱受屈来换得未来的发展。
那么对于到底是先处理好美中贸易纠纷，还是先救回孟晚舟，那么中国党内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处理的不好，也就是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好，会不会给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打折扣？对这个问题，自媒体主持人小明之心的主持人小明说，
从目前来看，习近平现在肯定是火烧眉毛顾眼前，他肯定要全力以赴的避免让贸易战再次升级，这肯定是习近平的第一件大事情。但是呢，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救回孟晚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件事件一旦公开化之后，实际上都没有退步妥协的余地。加拿大妥协的话，加拿大的尊严往哪儿放？美国让步，美国的脸面往哪儿放？所以这个情况下，实际上中共高调的什么召见加拿大大使、召见美国大使，实际上是断了双方的退路，谁都没有退路，所以这件事情只能往下走了。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中共这些声明实际上是给国内百姓们看的，不会起到就是说对拯救或者说对于救回孟晚舟来讲不会起到任何正面意义，甚至会起到负面作用。
嗯，
那么至于中共内部是怎么样，我们没有特殊的情报，但是我们从中共的舆论的表现来看，中共的舆论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出现，甚至很多对立的言论在出现。比方说在多维就出现了严厉批评习近平的这种文章，这就很特殊的。当然在国内的舆论情况也很不一致，其中有些东西是明显的在煽动这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的，这个实际上是给习近平难堪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从这个来看，就是说在如何应对贸易战以及状况反正问题上，中共内部可能并没有共识，甚至不排除高层内部有人借机兴风作浪，在有意给习近平上眼药，给习近平难堪。但是就是说孟晚舟事件是不是就给习近平的权威造成了影响，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华为的这种军方背景，华为的这种和国家安全系统的这种特殊关系，确实给了外界很大的想象空间。毕竟习近平的他的目前地位和权威非常依赖这些强力部门，比如军方、
是
情报机关的支持。但是孟晚舟事件究竟会造成多大影响，关键在于孟晚舟今后是否他会给中共军方跟情报系统造成重大的冲击。假如孟晚舟为了逃避30年的牢狱，选择了做美国方面的污点证人，揭出他知道的很多秘密来，真的给中共军方、给国安系统造成重大损失，给中共的颜面啊，让中共颜面无存，那肯定会对习近平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但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董事长、副董事长孟晚舟星期二晚间在加拿大温哥华听证会后获得保释，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官方警告加拿大要承担严重后果之后，北京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情况介绍。
对于前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康明凯星期二晚上在北京被拘留一事有什么最新进展，对于孟晚舟案进入加拿大司法程序后发生的加拿大公民被捕行动，中国官方又有什么解释呢？
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呢，是这个中国新京报的报道啊，加拿大公民康明凯，也就是加拿大在这个香港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这个成员康明凯啊，被北京国家安全局审查。昨天呢，路透社报道了这个康明凯在中国被捕的消息。那么这起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的这个事情呢，传播路径相当诡异。中国媒体援引外国媒体说康明凯被捕，但是中国官方没有透露任何消息，直到刚才啊。那么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很多记者询问康明凯以及孟晚舟的情况，比如加拿大人康明凯被捕，是不是中国对孟晚舟被捕的事情呢进行报复？面对记者密集提问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反复表示，现在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但是多次指出康明凯工作的国际危机组织呢，在中国没有登记，违反了中国去年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关于报道中所提到的这个事情，现在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情况。另外呢，如果说 ICG 他是讲这个人，你所提到的这个人是为他们在中国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我呢可以提醒你，或者通过你提醒这个组织，据我了解 ICG 在中国并没有备案。那么如果没有备案，他的人员在中国从事活动，就已经触犯和违反了去年刚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同时呢，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问康明凯是否获得了加拿大的领事探视，陆康呢没有正面回答，仍然以没有可以提供的情况来回应。不过他又说，中加之间一般情况下是保持正常的领事沟通的。 有报道说康明凯在北京被中国的国家安全局抓捕。康明凯能讲流利的中文，曾先后在加拿大驻北京和香港使领馆工作。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昨天以1000万加元保释，但是仍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中国媒体呢已经报道孟晚舟保释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仍然敦促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保障他的合法正当权益啊。那么加拿大外长拒绝评论孟晚舟案与康明凯被捕之间的关联，并矢口否认孟晚舟案存在政治干预。这位加拿大外长说，加方只是单纯的履行引渡条约义务。有评论认为，康明凯在北京被捕，使得华为孟晚舟事件更加复杂。许波。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加拿大骑警呢，他是应美国司法部门的要求逮捕孟晚舟的。当时呢，正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就贸易问题举行谈判的重要时机。那么中国官媒和社交媒体上对孟晚舟和康明凯被捕事件等有关事态发展又有什么评论呢？
中国官方以及官媒都回避了加拿大司法独立的这样一个事实，声称孟晚舟人权被侵犯。与此同时，加拿大公民法轮功人士孙倩目前关押在北京，他的律师表示孙倩遭到虐待，他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状况堪忧。近期呢，多名美籍华人在中国探亲后被禁止离境，引起了美国当局注意。美国国务院对于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之后呢，这个建议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需要谨慎。陆康表示，中方在向加拿大提出严正交涉的同时，也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啊。那么美国政府呢，对中方在这个事件的立场呢，这个陆康说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中国官媒是一边倒的支持孟晚舟，官媒报道包括呢，加拿大华人支持孟晚舟，据说还有人在法庭旁听席上用手机播放中国国歌等等。在中国官方媒体导向下呢，中国网民的舆论倾向于将孟晚舟和康明凯被捕与美中贸易战联系起来，视为外交政战争的升级体现啊。很多爱国的所谓的爱国网民发帖说，我们都是孟晚舟，不过对于孟晚舟的保释，一些中国网民呢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没有钱和绿卡你拿什么爱国。温州瑞安国税局工会干部王峰认为，加拿大的体制是民主法治社会，总理呢没有权利干涉司法，中国被刑拘的人没有经过法院判决照样戴手铐脚镣。他还表示，中兴的复产是胡锡进、戴旭等人吆喝而来的，没有习特私下交情必死无疑。孟晚舟获得保释以后呢，这个孟晚舟就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写道，我以华为为荣，为傲，我以祖国为傲。朋友圈的配图文字写道呢，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有网民谴责华为利用科技帮助独裁政权监控民众，他们认为在所谓伟大的背后是被铁幕网络监控和抓捕的人们的苦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拥有的一张前东德秘密警察的工作证最近被发现。普京在克格勃工作期间不受同事们的尊重，普京在东德的任务主要是招待克格勃上级到当地游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媒体转述德国图片报的报道说，在德国德累斯顿前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档案中，最近发现了一张东德国家安全部签发的工作证，上面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当时拥有少校军衔。这张工作证的签发日期是1985年12月31日。在普京从1985年到1990年在东德为克格勃工作期间，这张工作证在连续4年多的时间里每个季度验长一次，一直到1989年末。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在苏联时代，史塔西和克格勃是合作伙伴， 双方都对对方的工作人员发放工作证。佩斯科夫让媒体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查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星期二对媒体表示，他们对类似的新闻不做任何评论。普京当时在东德的公开身份是德累斯顿市苏联友谊之家负责人，但是除了科格波外，普京同时也拥有史塔西签发的工作证，外界还是第一次知道。研究人员说，这张工作证多年来一直尘封在前东德秘密警察在德累斯顿的档案中，直到最近被发现。目前还不清楚，在苏联解体和整个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时，普京在1990年初返回列宁格勒之前，当时为什么没有销毁这张证件。研究人员说，普京拥有这张工作证并不意味着普京同时是史塔西的特工和为史塔西工作，但是这张工作证能够让普京较自由地进入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办公室，也能够让普京更方便地招募线人。普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加入科格勃，随后进入科格勃的安德罗波夫间谍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学院学习受训。普京在今年3月份俄罗斯媒体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80年代为科格勃服务期间，他的代号叫布劳恩。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被认为是东欧共产党阵营中科格勃之后的另一家著名的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因为擅长监控东德民众和获取大量的北约和西方情报而闻名。史塔西和科格勃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科格勃当时在史塔西中派驻有联络军官。前科格勃驻丹麦站站长，目前是俄罗斯作家的刘比莫夫对媒体表示，普京拥有史塔西签发的工作证是技术性的事件，这张工作证如同出门证，因为史塔西当年为科格勃收集了很多重要的北约情报，科格勃需要派人经常与史塔西联络。前科格勃少将军官米哈伊洛夫说，苏联时代东欧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间谍机构也都派遣军官常驻科格勃，但是这些军官一般都在科格勃下面较低的地区一级的机构活动。普京在安德罗波夫间谍学院的同学施威茨对乌克兰媒体表示，普京在科格勃的间谍生涯并不顺利，普京本人更不被人重视。他说，学员们从间谍学校毕业后，较为优秀的学生都会被派遣到令人羡慕的科格勃美国站、印度站或是欧洲一些间谍站工作，但普京却被分配到了列宁格勒科格勃工作。普京当时的工作是监视列宁格勒地区的大学教授、大学生和知识界人士，这份差事就如同让人下乡，都被同事们看不起。曾经在科格勃美国站工作的施维茨说，学生在间谍学校学习的过程中，间谍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教师们也在观察和评估学生，他们从智商、分析判断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许多方面对每一位学生做鉴定，科格勃上级根据这些鉴定结果分配毕业生。普京没有像其他多数同学那样毕业后被分配出国，在第一线从事间谍活动，说明那些教师们当时对普京的打分很低。苏联解体后就移民美国的施维茨说，个头不高的普京一直有一种自卑感，这是行家们一眼就能看出，普京一旦被派到西方工作，就很容易被当地的间谍机构招募。施维茨说，科格勃当年在东德的柏林和德累斯顿等地设有办事处，但科格勃在东德没有情报网，因为东德的史塔西非常高效，史塔西都会把收集到的情报报告给科格勃，科格勃不会妨碍史塔西的工作。施维茨说，苏联时代人们出国不容易，科格勃在东德的这些办事处的功能其实就是接待科格勃内部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到当地游玩。普京的任务主要负责接送上级官员，为他们准备各种酒宴，然后帮忙购买东德照相机和餐具回国。 这次在德累斯顿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档案中还发现，目前控制俄罗斯军工企业和武器出口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姆佐夫，以及垄断石油运输行业的俄罗斯石油运输集团总裁托卡廖夫，都曾经作为同事与普京一起在德累斯顿为克格勃工作。媒体曾经报道，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帕特鲁舍夫过去也曾经在列宁格勒克格勃与普京在同一个办公室中共事。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说，非常偶然的机会导致普京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俄罗斯目前的执政权贵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克格勃。潘菲洛夫说，不能说仅普京一个人在领导俄罗斯，目前是由克格勃军官组成的集团在统治俄罗斯，比如前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帕特鲁舍夫，还有前议长纳雷什金等人。普京曾经表示，在德累斯顿的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禁止政府机构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产品之后，台湾的立法委员也就台湾政府是否应该全面禁止使用中国相关通信产品表达了关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余婉如日前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指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业务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单位和人员应该禁止使用中国通信公司的产品。
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移除所有中国相关的产品？在座的这些公务人员有没有用华为的手机的？
余婉如委员还说，近来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的情报单位也都基于国家安全对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提出不信任的看法。台湾金管会资讯处长蔡福龙表示，相关的信息安全设备都不会使用华为或是其他中国公司制造的产品。
第二点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在我们的采购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规定，就是有关于这个治安的部分是排除这个大陆产品的这个进口。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八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政府机构及官方合作单位使用华为的技术与产品。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报道，台湾政府与民间大量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产品，包括总统府、调查局手机网卡。同时，华为今年四月在台北开设旗舰店，已经使得台湾的国家安全出现漏洞。不过，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发言人翁伯宗表示，在2013年已经依据法规要求相关业者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不能使用中国制造的核心网络和基地台相关设备。台湾国防部也指出，没有使用中国制造的信息产品并明文禁止采购，中国制造手机也不能带入军事营区。台湾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还指出，依据台湾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只要涉及国家安全，主管机关及工程会都能限制招标条件并严加审查。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五处处长张彦硕日前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台湾政府单位已经限制使用中国大陆企业的相关设备，最主要是中国政府要求企业必须依据网络安全法提供信息，已经造成使用者信息泄露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案件在持续之际，针对孟晚舟拥有三本香港特区护照的问题，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公开表示，孟晚舟仅持有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不过，香港舆论对香港特首公开评论孟晚舟个案颇有微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孟晚舟案的一个关注点是，其被指称拥有三本香港特区护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孟晚舟案时表示，孟晚舟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且曾多次申请特区护照，不过每次换发新的护照时，旧护照都被注销。香港信报12月12日援引林郑月娥的原话称，换句话说，孟晚舟在任何一个时候只持有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明报援引林郑月娥的话还说，入境处已经复检孟晚舟的个案，她换发特区护照的情况与本港目前入境政策一致。孟多次申请特区护照，每次申请的理由都属于可以接受的特定理由，例如损坏、个人资料有变等。而孟每次获发新护照的时候，旧护照都被注销。另外12月12日信报的报道介绍了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对三本护照的相关解释。依据刘晓宗的说法，孟晚舟的三本护照的签发日期分别为2011年10月18日、2014年11月7日以及2014年12月18日。刘晓宗说，2011年10月18日签发的那本护照是孟晚舟第一本特区护照的补发护照。两人结婚后，太太孟晚舟跟随香港的习俗冠上夫姓，因此以刘孟晚舟又申请了一本护照，签发日期是2014年11月7日。刘晓宗还说，由于华为的法律部门认为刘孟晓舟的名字与员工记录的名字不符，所以孟晓舟才另外申请了一本只有孟姓的护照。这本护照签发日期为2014年12月18日，也就是孟晚舟目前使用的特区护照。香港舆论对林郑月娥此时出面评论个案颇有微词，并且重提前不久《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香港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马凯签证拒签的事件。明报的评论说，林郑月娥破例谈孟晚舟的护照，封后门不解释马凯事件。对此，林郑月娥表示，此事件涉及外交和法律程序，本不应该评论个案，这是破例澄清，因为部分人可能进行政治炒作。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孟晚舟案的影响或将涉及香港和美国的关系，特区政府除就孟晚舟护照的问题作出解释外，还应主动与美国方面就香港的诚信问题与美国沟通。涂谨申说，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指称孟女士有三本特区香港特区护照，那么我觉得香港应该主动询问美国去尝试的调查，因为毕竟我们特区护照是有广泛的应受性，影响香港的在其他领域的给人的印象，比如说美国现在有个敏感的事题，要有人提出要检讨香港的独立的关税的地位，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展示我们是一国两制依法办事的政府，真正的事实一国两制的制度，其他人呢这对我们的独立的关税地位可能有更大的压力。
报道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上星期五前往北京，期间会见了中国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新报援引总领馆的话说，唐伟康、张晓明讨论了港澳近期的发展状况，但是不知道双方是否谈及美中贸易战以及孟晚舟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据北京官方媒体《新京报》报道，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12月1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审查。报道引据来自有关部门获得的消息说，目前这一案件正在审理中。康明凯是周二被拘捕的，许多国际媒体对于他在中国被拘捕的时间和地点提出疑问。一天前，中国官方警告加拿大政府，如不立即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完全取决于加方。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星期三12月12日拒绝证实国际危机组织雇员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中国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有关康明凯的事情，目前没有相关的情况可以提供，不过他又说，如果真有此事，请放心，中方相关部门一定会依法依规来处理。康明凯还说，国际危机组织没有在中国登记注册，他在中国的活动属于非法。与此同时，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三表示，他没有收到中国官员关于康明凯被拘押的消息，并表示正在寻求对他的领事探望。在另外一方面，今年8月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会见了国际危机组织高级顾问康明凯，不过该部官方网站现在已经删除了相关的信息。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的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星期二获得保释，这可能缓解和北京对此事件的强烈反应。当天传出的北京同意降低汽车关税及增购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消息，令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外界一度担心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被捕可能对重要的美中贸易谈判造成的威胁，现在没有显现。孟晚舟接下来将听候有关引渡的司法程序，他下一次出庭日期是2019年2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12日表示，欢迎美国当局为解决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做出的努力。在例行的记者会上，陆康说，美方人士非常清楚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任何美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政府领导人和高层人士，如果愿意做出积极的努力推动这个事情向正确的方向解决，当然值得欢迎。纽约时报援引了解相关调查情况的人士的消息说，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盗窃大约5亿个客户个人信息的事件，是中国情报收集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开始从美国购买数量巨大的大豆。以上内容是美国精英为你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